今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活得像基督的第三次的这个我们的我们的探讨啊，服侍像基督啊，这是我们要谈的 serving like Christ， 服侍啊，服侍神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因为我们人被塑造是为了要侍奉神。那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当中有谁认为自己是神的工人的话，请把手举起来我看看，有认为自己是神的工人，是不是不多呀？好像是。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觉，我们认为神的工人要不就是传道人，要不就是牧师，或者是教会的主要的同工，但事实上呢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个地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什么？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去行。注意哈，大家在这个工作上要做特别的注意啊！我们做，我们被造是为了一份贡献，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去消耗人的生命。神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改变成什么？重要的不是我们活多久，很多时候你说，哎，你活多久？哇，活90岁等等的。重点不是活多少岁，重点就是我们怎样去活。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生命跨越多少时间，而是我们是否为主奉献了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是白占地土的。我们要回报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打算做出一些贡献。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被造是为了要侍奉啊，我们被拯救也是为了要侍奉，我们被给予各种各样的恩赐和祝福也是为了要侍奉，我们被塑造是为了侍奉。我们神命令我们说我们要去侍奉，因为这是他以前开始计划当中，这是神工作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什么？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这是为什么我们第一天开始讲，就是没有 volunteer 啊，是没有一个志愿者的，每一个人都是工人，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去做工的，都是需要去做工的。我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说，哎，我们是平信徒，常常有这样啊，我们只是平信徒。我不喜欢平信徒这个词，你平就把自己平掉了。那或者是说我们基督徒只是做礼拜啊，坐在那里就是不动了啊。那这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工人。主耶稣让我们和他同工啊，这是一个特权啊，这是一个特权。我记得我来美国没多久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者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请我参加那个美国总统的那个早餐会，他是专门的祷告。我当时受宠若惊啊，怎么请到我啊？后来才说明，哦，打错电话了。但是即使打错电话也受宠若惊，是什么呢？哇，因为当时说，他说他是要整个的团队，知道了吗？我可以在他们的团队里面一起侍奉，那真是觉得真是很了不起。那想过了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团队里一起服侍神，我们可以跟他是同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特权！他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什么样？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誉呢？啊，这是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好，既然我们是神的同工，那我问大家，侍奉主难不难？难还是不难？啊，说心里话，难还是不难呢？ Well, 看你怎么侍奉了。很多人确实是很难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思想啊、意念、方法去服侍神的话，确实是蛮难的啊。那神呢，他也知道这回事，因此神在差派我们去侍奉他的时候，他一定要给我们一些好的装备，他要先装备我们，然后再让我们去服侍他。那我们可以说，神用从五个方面来造就我们、塑造我们、装备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很好的能够服侍他啊。我们这个也许你们很熟，我再给你们 review 一下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呢，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属灵的恩赐。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心向，就是我属灵的恩赐。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心向，第三个是才能，第四个是性格，第五个方面就是经验啊。那这五个方面的英文的话呢，你连起来就叫做 shape，S-H-A-P-E， 就是 spiritual gifts, heart,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experience。那在这五个方面，神来塑造我们，为的是什么？让我们很好的去服侍他。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啊？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属灵恩赐呀？没有，对，因为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这个能力去服侍，啊，他按照我们的服侍的需要，他给我们，啊，他给我们去做，啊，不是很多东西不是人能够想到的，啊，比如说像我太太以前，啊，那她其实没有学过弹钢琴，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呢，因为当时教会就是需要有人司琴，啊，她摸摸摸，哎，她就可以司琴了，这是属灵的恩赐。这是属灵的一个特别的恩赐啊，他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服侍我们的家，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那第二个方面叫做心智，就是我们的 heart。 很多时候我们做东西不是我们心里想做的，是不得不去做的。很多时候在国内哈，我们是很多时候他们选专业，大学的时候选专业都是什么爸爸妈妈跟他定的，或者是什么专业，这个在美国也常常有，哎，这个工作出去好赚钱，对不对？有好的出路，而不是说孩子喜欢做一件事情啊。但是你知道，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是我们喜欢的话，我们是不是做了很带劲啊？我们做的很，哎，不会觉得累的啊，这是因为我们是喜欢，是我们的心向，我们的 heart。在那个地方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能力啊，就是 ability。 我们的能力是什么？出生下来神就给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神给我，就是说简单说就是我们的 DNA 不一样的。有些人对数字特别的敏感，有些人对音乐就非常的敏感，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那个能力啊。这个信主没有信主人都会有的，这都会有的。那前面那个属灵的恩赐呢，我们可不可以找出来？可以啊，那就是我们就做个测试，我们就大概知道你的属灵恩赐在哪个地方啊。那心向呢也可以找出来，我们说做个心电图啊，就是测一下也可以知道啊。当然 ability 能力也是知道的，然后呢 personality 我们的性格，不同的性格适合做不同的事情。最简单一个，很简单，你们懂。如果这个人很内向了，你让他到外面做招待，他会做得好吗？不太好，是不是这样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这个当然性格也可以测出来的，因为不同的性格他适合做不同的事情。有些人他适合做前面带领，有些人适合幕后的英雄啊。有些人他在掌管某个项目可以很好的啊。这个呢，我们就是可以通过测试也知道。还有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服侍的经历，我们的工作的经历，我们的学业，我们等等等等，这各方面的经历啊，可以帮助我们来知道我们适合做什么样的服侍啊。这五个方面啊，那我的同工呢，我全部都测过，我知道他们适合做什么样的东西，我知道哪些同工呢适合怎么样跟他打交道，他什么样的地方是他的 button 啊，不能够按的，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他的情景，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就服侍的就是很，就是彼此之间就有一种默契在那个地方。我也知道说每一个人在哪里需要做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啊，那其实这这五个方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呢，你就说啊，你做一件事情了， 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适合他去做呢？那在教会里面呢，其实呢很重要一个部门啊，那我叫做 human resource 人事部。人事部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是把弟兄姐妹我们情况都了解啊，然后呢教会的事工列出来，然后哎，这个事工这个人很适合，那个事工那个人很适合，为什么呢？你不是说人多就可以做，很多时候人多他不知道哪个人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在教会哈，你一个牧师可能好做，两个牧师三个牧师就是有时候会乱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做的东西都是 overlap， 然后都不知道谁是职权在什么样的事情。因此在教会里面分工是非常的重要。我去年帮助一个教会，就是搞理这个清楚理完以后，我就每个人都 interview 他们， interview 然后就说哦，你适合做这个做这个。刚开始教会成绩很久都没有增长半年以后，这个教会 go through 整个的东西以后 double 他们的人，原来是差不多不到100个80多人，现在就是160多人70多人。因为每个人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并且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每一个人他都是神的工人这一点呢其实呢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这样去做我们需要去这样做好，我现在再说一遍，我们是不是神的工人呢？好，我们现在一起说，我是神的工人。
我是神的工人。
好，我们的天父在天上都听到了哈，我们是的。那因此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教会当如何的去服侍他，像耶稣基督服侍那样去服侍，像耶稣基督那样服侍去服侍。那我们的教会是需要帮助弟兄姐妹找出我们服侍的 shape， 服侍的性向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向来服侍神。那在这几个方面，他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神塑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喜欢跟自己性格或者各方面一样的人去服侍，但是你需要不同的，因为不同的人在一起服侍才能够做一个好的团队出来那重点是我们要有同样的目的，我们要有同样的意向和使命。如果没有同样的意向和使命的话呢，你也是乱使劲儿，因为东西还是南北不知道，所以说我们非常清楚应当知道当怎么样一起用力去做。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记着我们的独特性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看下面这个经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这个地方说什么？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去什么？去赚大钱，是不是？不是。去干什么？彼此服侍。我们要按照我们不同的恩赐去彼此服侍。恩赐在我们身上不是为我们自己所用，而是什么？为这个家来用。我们每一个人恩赐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家中，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 shape 的人带在一起，让我们很好的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的才华不是为我们个人的益处，我们的属灵恩赐也不是，神赐给我们恩赐、才华、能力、背景、经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人的益处，都是让我们去服侍神。好，什么叫做服侍神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服侍神就同样的概念，什么叫做爱神有些人说爱神好像他很激动 emotion 出来，哇，我好爱你是不是？但是事实上什么叫做爱？爱是需要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上面我们说过，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什么？坐在了主的身上。同样的概念，什么叫做服侍神？ 服侍神就是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坐在我们弟兄身上，弟兄姐妹身上，这就是服侍神。我们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这也是我们活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是占一块空间，我们是为了服侍神，而我们服侍神的方法是服侍他人。有些人说，哎，我只想服侍神不想服侍人，那不行的，对吧？就是说我在教会只想服侍神，什么叫 那是太空了。我们在教会要学习一件事情哈，我们不要去，很多人喜欢讲那些空洞的一些属灵的话，但是空洞属灵的话呢，其实真的是没有用，它最多只是让我们的头脑会大。你在教会里面头脑大的人多了会怎么样？会创头，就这样的，哎，他会创在一起的。因此你要很实际说我怎么样去做。很多时候我们讲东西太抽象了，你问题是什么？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哇，也是对的，但是呢真正解决问题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学习如何把神的话语能够学习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重点不是去明白神的心意，重点是能够把我们所明白神的心意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服侍啊，服侍神的唯一方法就是服侍他人。我们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神的工人，工人 minister。Actually, 我们 we are all minister. Minister 连起来就是什么？我们做 ministry， 做神的事工，做神的事工啊。这是我们其实这个器皿，就是以神的名义去帮助别人。那怎么什么时候去帮助，怎么做呢？哎，就是用我们的才华，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背景，用我们的经验去帮助别人，这个叫做什么？侍奉神啊，这个叫做侍奉神。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哈， ministry， 那还有一个词跟着 ministry 就连在一起，就是 service 啊，就是服侍啊。那一个是仆人 servant， 就是 service， minister ministry 啊，这些东西呢是连在了一起啊，连在了一起。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神所呼召去侍奉他，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是神的工人，所有的姐妹也一样，老人小孩都是一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被神呼召来服侍耶稣基督。记得我们人生在地上只是为永恒做准备的，一个是 practice， 是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我们来到地上，有些人操练的时间是60年、70年、80年、90年，但是操练完了以后，最后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永恒去做，我们要永远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在天上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服侍神，也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在天上服侍好的话，在地上先好好的操练 practice 啊。那我们要去学习如何的去服侍。那今天神不仅仅让我们去服侍，因为服侍而创造了我们，他们也什么？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什么？服侍像基督。耶稣基督来到了地上，他说什么了？他说这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你要看看我是如何做的啊，那你们也这个样子啊。他成为我们服侍的榜样啊。那他是什么？他这样去做，事实上他是用生命去做。那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服侍人呢？服侍神呢？啊，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正如谈到服事，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什么服事人。你看到没有，通常当官的领袖的来都是要下面的人去服事他，这是概念，但是他来到地上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耶稣领导的方式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 啊，就是仆人的领导，仆人的服事。注意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服事性向 shape， 啊，它包括那五个方面：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心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经验。它决定了我们这个当如何的去服事。但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服侍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成熟度，成熟的程度，这两个不一样的啊。一个是我们的服侍性向决定了我们做什么样的事工啊，那这个我们要去学的，我们要去查看一下啊。这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知道的，因为如果你到现在你还不知道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点可惜。我们需要知道的啊，你为什么你有这个恩赐，你需要去用的啊。说每个人他应该知道的，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看我们应当为什么你适合做这件事情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态度，也是我们的仆人之心 servant heart 啊。因为我们的 servant heart， 我们仆人之心，它决定了我们服事的成熟度。那今天呢，我想具体的谈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要讲很久的，所以我今天呢，我只讲第二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服事的成熟度，也就是我们的仆人之心啊。那就像学习像耶稣服事那样，就是服事的心态，服事的美德。主耶稣啊，我们来看耶稣，学习像耶稣一样的服事。在生命当中最精彩的事情，就是被神所用，被用来侍奉神啊。那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被神所用呢？才能够让我们学习一起像耶稣那样去侍奉呢？啊，我们来看啊，我通常讲东西就是给你们三大点，你们就是这记得三大点就好了啊。第一个呢，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的服事，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要随时准备好 ，being available 啊，我们需要随时准备好。那它意味着我们处于一个随时可能被神所用的状态。我们看。有一天耶稣下到以雷哥去，有瞎眼的人呼喊他的名字。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这地方你看到他说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下面怎么说？耶稣就赞主，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注意哈，这两个主是耶稣就赞主，耶稣就赞主。如果我们要想被神所使用的话，如果我们要想侍奉神的话呢，我们必须情愿被打断。我们在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的许多事工和神迹都是在他被打断的时候发生的。想想看，所有那些被神所医治的人，那些瞎子、瘸子、病子、瘫子、死了的孩子，所有这些人都曾打断了耶稣正在做的事情。看到你记哈，圣经里面耶稣正在做事情了，哎，突然来一个人需要被医治，突然来一个人打断了他，说耶稣就什么停住啊。那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他是在一个婚礼上被打断的，婚礼先停下， 先别 enjoy 你的婚礼，先把水变成酒，就这样子。第二个神迹，他在去加利利的路上被打断了，圣经说什么？耶稣就站住了。很多人愿意跟随耶稣的脚中去行，但是我觉得学习像耶稣那样能够站住啊，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应当学习去站住。那如果研究一下耶稣在侍奉当中，耶稣有多少次站住了？几乎每一个神迹，耶稣只是去做，耶稣去做是因为他自己被打断了。几乎所有的侍奉，耶稣去做只是因为他允许自己被别人打断。在箴言书第三章二十八节，箴言书三章二十八节，在那里他这样说，他说：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就是如果你能帮的话，你不要说哎，明天再来。有仆人之心的人，他不拖延，他是自发的，是敏感的。他们说好，我们现在开始去做。我们必须让自己随时准备好，我们必须情愿站出来说好，在我感觉舒服的地方之外，神啊，你要让我做什么？我愿意走出我的 comfort zone 啊，我舒适的这个环境，我愿意走出去。但是主啊，你要让我做什么？受伤害有需要的人总是在我们周围，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等待，我们必须要现在就帮助他。那好了，那什么东西妨碍我们随时准备好去帮助别人呢？我们很多人他会说，哎，我愿意被神使用，我愿意他的大能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愿意服侍神，只是我不能够时刻准备好我自己。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很难时刻准备好呢？有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呢，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自我为中心。我们自我为中心。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无论何时，当我们发现我们眼前有人需要的时候，这时候正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习侍奉。我再说一遍，任何时候，当你看到眼前有需要的时候，而且真的很显明有人是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学习去侍奉他，去学习变得更像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看到，同情心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忙。我常常说，哎，我太忙了，我太忙了，因为我太忙了，我就没有时间去侍奉。我有我的事情，我的计划，我的梦想，我的目标，我的雄心。问题在哪儿吗？我们把我们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把自己的心门把它关起来。所以说，我就想说，有时候做个试验，在牧师的那个门口哈挂个牌子，请勿打扰。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会发生。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这样做了，请勿打扰我的心，我有我的目标，我需要一个安静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说呢，请不要打扰我。很多时候我在中国其实有很多时间经常 travel 也会做不同的 hotel 住不同的酒店那我在做酒店的时候，你在中国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不是那么客气，但是我发现有一类人其实是蛮客气的，就是在酒店下面那个他现在特别是稍微好一些酒店，他都有一个当班的人或者什么，他就在下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就去问他， 我们常常问他说，哎，这个地方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呀，啊，哪个地方怎么，他就会给你介绍，很热情。他通常呢我们都会说，哎，谢谢啊，怎么怎么，因为都说啊，要不给你画个图啊，很多时候是很 nice 的，啊，那说哎谢谢，都不用谢，这是我应当做的。其实在那种环境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人，让我们特别的注意。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些人其实是开始有训练，有仆人的一个心。真正的仆人是不介意被打扰的。如果我们真的有一颗仆人的心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此我们需要祷告神。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就说，神啊，今天你要把某人带到我的生活当中呢，啊，你要带谁来，我预备好了。记着我前面说过，耶稣所有的侍奉的神迹都是被打断了他原来正在做的事情，他去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自我为中心了，把它养成习惯了，啊，就很可能让它成为一个障碍，让我们不能够随时准备好去服侍神。第二个，完美主义，啊，第二个让我们不能够随时准备好去完美主义，那这个是一个障碍。因为很多人做事情一定要做成完美的，他一定要做的 perfect， 要不就不做。那他说这是为什么，他说这个事情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你先别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一拖再拖，他要把他计划的非常的周全，好像天衣无缝的时候才去做，但很多事情其实就不能够做了。你看，当一切都停了，当事情都安顿了，然后我再要服侍，但事实上不是的。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他怎么说？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也就是说，你要在等啊，你要等到 perfect timing， 最要等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时间的话，你什么都别做。如果你要等待完美的条件的话呢，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真正耶稣的仆人就是应用今天神所给我们的，为耶稣基督尽力而为。其实重点不是做成了什么事，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尽心，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尽心。很多时候像我们的三个孩子，他们的智力不一样的，有些人可以，有的孩子他可以不是太花力，他就可以考分数比较好，那有些孩子他要花很多力，可能也考不是那么好。那我宁肯什么呢？我说你花力就好了，重点不是考分高低了，就是有没有尽力。我们在地上服侍神，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也是这样的概念啊。我们不需要做的 perfect 啊，不需要的。很多时候就是在做的当中我们学习功课。我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足够好就行了，这个原则 good enough。 那足够好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就是不必做的完美，因为神就祝福他了。真的，如果神只用完美的人，我们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为我们都是一堆不合适的东西，我们都有弱点，我们都有毛病，我们都是有失败有残缺的。但是怎么样，神就是用我们这些人，他不用 perfect 的人。为什么？因为也找不到完全的人，他就是用我们这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们公司在招人的都是百里挑一。我以前在微软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去 interview 人，那来的时候我们就 interview 说一个人进来，我们就讲好了，一天去来面试，不同的人就是面试他不同层面的东西， 然后甚至当时我们在的时候，他说有时候说一千个求职信哈，你有一个进来就很难了啊，所以说很难。网上有很多考古题啊，就是问很多问题等等的。那他要什么？他要挑精英进来哈，要挑最聪明的人进来。哎，但是很奇怪哈，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在我们的教会，你说神有没有挑啊？谁都可以，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不需要挑精英。也不要挑最聪明的、最有能力的，他要的是人的心。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工人，如果我们尽心就够了。因为我们都有毛病，都残缺，都不行。神就是要使用这些平凡的人。这个世界是要精英，但是神要普通软弱的人。同样，虽然我们各方面不完美，我的日程表也不完美，我也不完全懂圣经，我仍然可以做神的事工，仍然可以与神同工。看到了没有？了不起啊！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祝福他的事工，神就是要在这些软弱人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就是这样的，这是神做事情的法则。所以有需要我们就去啊，在事情还没有完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时候，甚至来，如果可以做的话，就开始去做。全教会有十个人侍奉，只有十个人受到祝福。全教会人人侍奉，人人都能够得到祝福。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在祝福的行列当中。第三个，也让我们不能够随时准备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呢，是第三个使我们不能准备好去侍奉神的障碍。在圣经里，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他这样说：耶稣说的，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的意思。因此，我们必须要做个决定。”我们想要富有，还是想要被祝福？我们必须明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优先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金钱，这是不可能的。那当我们去为物质财富忙碌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就没有时间去照顾人。我第一天我就讲过，忙碌最大的团契最大的敌人就是忙碌，没时间。因此，我们的时间当怎么样去用，我觉得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必须做出我们生命当最终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我要打算成为一个天国的建造者呢，还是打算成为一个富裕生活的建造者？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的财宝要存在哪儿？那如果神要想赐给你财富，好，我觉得好得无比，但是这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不能够带这些财富去天国，但是我们会带我们的品格去到天国。所以说，我觉得聪明的选择就是做一个天国的建造者，这应当成为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我们需要让神来安排。如果我们的事业阻碍我们真正参与服事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挑一些做些调整。记着哈，我们不需要想着做什么大事， 知道哈。其实呢，很多小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啊。那我们只有在小事上忠心，才可能在大事上忠心，而这都是圣经的原则。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服事的心态，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拦阻，让我们不能更好的来不能够随时做好准备。第一个呢，很多人认为，哎呀，我必须要把圣经学好才可以，才可以成为神的工人，才可以参加侍奉，不是的。那还有一些人说，我不知道神到底让我做什么，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被使用等等以及我可以在哪里服侍。其实呢，这个当然是需要教会的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我让你去看，如果你看到说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很多人会比较，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是人有一个特性，他看这个教会的情况，他通常是什么，把那些负面的东西，把那些负面的东西看得很清楚，他可以说了很多他可以说得很，看得很多，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没有服侍的那些人，他看得很清楚。其实看得清楚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其实这些地方是需要去服侍的地方，你看得清楚啊。好，第一个我们时刻要做好准备，第二个方面我们学习像基督一样服侍，也意味着什么，怀有感恩的心，怀有感恩的心服侍像耶稣一样的服侍，意味着要感恩那像耶稣一样的服侍我们必须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侍奉，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有机会来侍奉神，我们感恩是因为我们有机会，神给我们这个服事的机会。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看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耶稣呢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耶稣的朋友拉撒路去世死了，然后呢他到了那里，有人以为他要是要来参加葬礼，但是耶稣其实很清楚他去做什么，他去到那里其实就是为了要一个侍奉，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他本来他可以走到山上祷告并且不跟其他人说那他甚至可以不用说什么东西，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事情，他决定大声祷告，他正是由于他大声祷告，现在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读到他，因为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同时他周围的人也可以听到他说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什么，周围站着的众人，他说我现在祷告不是为别，不是为拉撒路的，为谁，我周围站着的这些人，耶稣说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感谢你已经听了我，耶稣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怀有一个感恩的心，他从感恩开始，这就是他侍奉的态度。也许你会在想说，嘿，如果我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我也会感恩，然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在很多艰难的时刻也感恩，耶稣在受人责备的时候感恩，耶稣在他的事工在这个不顺利不容易的时候也感恩，这就是他侍奉中他所有的一种态度。侍奉和神迹总是在这样的一个感恩态度中发生。在诗篇第一百篇第二节他谈到了我们的感恩的态度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好了。 诗篇第一百篇第二节，来。我不知道从你们的声音里面能不能听出这个感恩的心，这个声音呢？我希望可以，我希望真的是希望是可以。为什么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侍奉神呢？我们必须为什么而感恩呢？为什么我们不是怀着一个责任感或者怀着一个喜悦的心来侍奉神呢？不是感觉到义务，哎，基督徒就是这个义务嘛，你就必须得这样去做嘛。那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侍奉他，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生命，他已经拯救了我们。即使他从来以后没有再为我们做什么，他做的已经够了，他做了已经够了。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这个地方他怎么说呢？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哇，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我们配得，但是神赐恩给我们，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他拯救了我们啊，我们要记得侍奉他，来感谢他赐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这是真正发自我们内心的一种释放。这个不是强迫的，也不是因为责任感，不是，都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我说啊，基督徒你就是需要去做的啊，这谈到的是责任感。当我们存感恩的心去侍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才可能发自内心，才会什么甘心乐意。这甘心乐意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养孩子的这个父母可能知道，你让你的孩子做一些事情，对吧？你做一些事情，你洗碗叫了半天都叫不动，是吧？最后这软硬兼施，这我洗了，洗的时候还不给你好好洗，是不是？然后呢，心里边还孩子真的是讲什么样的东西？那我说不要洗了，就是说，为什么呢？我要的是你的乐意的洗。我其实你说碗我会不会洗啊？我当然会洗啊，我只是给你一个服侍的机会而已了，真的。那我说你可以不洗。其实我要的不是碗干净，我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甘心那种感恩的心啊！我不是说我养你花了多少精力和钱啊，但是重点是什么？孩子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是吧？我是家里的一份子，我不是 volunteer， 我在这个地方这是我应当做的。为什么？存着感恩的心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神是看人心的神。因此我们做的东西好坏，其实在神的眼中不是那么重要。如果神要想把事情弄好了，容易不容易啊？太容易，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动手嘛。那其实他让我们动手，其实就是要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他让我们动手，其实就是让我们学习有感恩，要发自内心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给神，给神，是不是啊？你说你有什么东西啊，神没有啊，你给神什么东西呀？但是我跟你讲，有一样东西还是真是神没有，就是我们甘心乐意发自我们内心对神的感恩。这就为什么自由意志来自于我们。我觉得这是神所看重的。很多时候我们注重的是事情做好啊。那前两天有机会也跟我们有弟兄姐妹聊天，聊天的时候就谈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有时候真的是不太像话。为什么呢？看见人也不打招呼啊，按照这个中国的文化就是要打招呼了嘛，对吧？这太没有礼貌了。因此呢，我们做父母从现在就要好好教他们，见到一个人说打招呼，叫叔叔叫阿姨叫牧师等等的啊。我不知道这个真的是有用还是没用， 也许他现在会煎熬，懂吗？因为他现在，你现在还给他钱呢。哎，你知道孩子长大的话，如果他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话呢，我跟你说没用的，他长大一定不会教的。你现在强迫他，他一定深深的记在他的里面。重点是什么？抓住孩子的心啊！重点是这个样子的，否则的话，当他有能力的话，他一定反叛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怎么青少年突然本来是很乖的孩子，是不是让他做什么，突然怎么会一下反叛了，也什么都不听话了，好像这个事情是突然发生一样。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天长日久已经积累过来了，到一定的时候他突然受不住，他一下就给你发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 teenager 出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说教式的方法，我说孩子，你说 你得参加聚会，对不对？来聚会，基督徒，特别是孩子受洗了以后，啊，一定要读圣经。哎，你知道吗？其实这些有用还是没用？当然有时候是有用，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了大学以后，离开家里以后，他就不去教会了。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想过没有。读圣经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基督徒说，啊，读圣经谈到的是责任，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读圣经啊？是不是啊？是啊，一脸犹豫。对不起，我要喝点水。
我这地方有水。
其实读圣经应该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很喜悦的事情。怎么说呢？你知道圣经是什么？其实圣经就是神和人，就是神给人的情书。我不知道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你年龄大了以前的话，谈恋爱可能有写过情书，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应该有。现在就是发个什么微信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没有那么感人了。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接到情书以后你会怎么样，心花怒放，然后你会一个字的一个字的去读，然后你就猜，哇，这句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呀？会不会啊？
会。
那有没有人强迫说这是你的责任呢？
没有，
你 enjoy， 对不对？你是非常享受的去读，因为那是爱的一个表达。圣经也是一回事的，这是神给人的情书啊。当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责任的，当然也是责任，但是重点不是说你必须强迫一定要，而是说 actually 我们是什么一种享受。如果任何东西你没有，你的心不在那个地方的话，你强受，你只是强迫一下子没用的。因此教导小孩子就是抓住他的心一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心，就是你先管好我们的心，抓住以后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容易了很多，因为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事情呢，才能够真正的长久。感恩的心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我们的神。然而让人痛心的是，现在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拦阻，影响我们心存感恩来侍奉神。第一个拦阻呢，就是比较和论断。比较和论断，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感恩。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感恩。罗马书14章第4节，耶稣就讲了这个事儿。 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怎么评判对神的侍奉，重要的是要看神的旨意和神的看法，而不是你我彼此之间的观点。在侍奉当中，彼此的竞争实在没有意义。有时候我真的是很痛心，看到一个教会，那在一个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是有几派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就是很多东西就存在着一个东西，要做一个事情怎么这么难呢？为什么呢？当然有不同的因素嘛。那事实上我们是在同一个团队，那事实上我们应当有同样的使命，同样的目标，我们来努力来完成神的事工，我们让世界，其实我们应该是一起去做的，只不过我们不同的用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任务。想一想看，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竞争论断其实是非常的荒唐的。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背景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处理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两个人结婚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那次也说了，两个罪人在一起他不吵架才奇怪了，教会这么多人在一起，罪人在一起他不出问题才奇怪，一样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其实出现问题真的是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从问题当中学到东西。很多时候在婚姻当中是这样的，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的。问题出现，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把这个问题当作是什么？当成是一个你又来找我麻烦的事情，结果呢，关系越来越差。但事实上呢，每一次问题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彼此认识，让我们能够彼此操练在神家中的爱，让我们能够彼此学习，能够好好的沟通，明白神在你我之间彼此的心意和目标使命是什么。而中国人喜欢比较，我们比收入，比地位，比支撑，自己比不够，然后比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哇，我的孩子可以这个样子，那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就是要比。这人的比，这个本性就是这样子。我们与人竞争，并且呢，你看到了没有？当我们去比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喜乐，把我们的感恩，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拿走了。我们要想看到神为我们所成就所有的事情，我们需要去看说神已经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能够为这些事情感恩的时候，其实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去竞争，再去论断。事实上我们可以用我们用来竞争论断的时间来好好的去服侍，本来我们可以用它来为神成就我们的事情应该去感恩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可悲的是竞争和论断常常进入到我们的感恩之中。第二个让我们常常不能够感恩的，就是我们自己错误的动机。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他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这样说，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就是动机出了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们就不能得你们在天父赏赐了。这个就是叫故意叫人看见的错误动机，也就是自我宣扬。自我宣扬与仆人的身份是不相容的，但是常常它却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诚实的说，很多时候许多的服侍其实呢是自我服侍。想想看啊，我觉得我们需要诚实，很多我们的服侍是自我服侍。我们侍奉其实呢是为了使别人喜欢我们，我们的侍奉其实是为了被人称赞，我们的侍奉是为了成就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把侍奉当作与神讨价还价的筹码。在神啊，你看，如果你看过我，我就侍奉，诸如此类这样错误的一些动机。那我们在侍奉，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侍奉，我们脑子里满脑子都是会想，哎呀，我多么的高尚，你看我侍奉了，我多么的谦卑，又是下意识的。但事实上呢，你想到吗，其实谦卑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心里想着，哎，我多谦卑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什么，其实谦卑就有点像什么呢，应该像这个心脏在跳动一样。那这个应该是一直存在的，当你感觉你的心脏在跳动的话怎么办，那就是出问题了，是不是这样的啊？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动机错了啊，动机错了可能呢就会出问题啊。那我们需要承认啊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做仆人只是要试图来操纵神的方式，那看到我们错误的动机其实不容易。我有，你也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错误的动机。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服侍的动机出问题了？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就是感恩的心。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失去了感恩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嘿，我的动机可能出了问题啊，我的动机可能出了问题。我们失去感恩的那一刻，我们就晓得，哎，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嘿，服侍的动机错了。那当我们服侍动机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就不能够持久。记住这句话，当我们服侍的动机出了问题，我们的服侍就不能够持久。因为错误的动机使我们被错误的事情抓住，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神。因此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想学习耶稣那样的侍奉，我们一定要学习用一颗慷慨的心，感谢的来，感恩的来侍奉他。
事实上我上课的时候喝水很多了，我们在你们这儿已经很少了。我在其他地方上课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有什么要求，我说你只要跟我准备水和水果就行。他准备多少啊，我说你给我准备一箱。真的啊，当然我们一个礼拜一箱。好，第三个，学习像基督一样的服侍，就意味着忠心。忠心，像耶稣那样侍奉，意味着我们要忠心的侍奉。那忠心的侍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不可以半途而废。当耶稣在地上侍奉快要终结束的时候，耶稣什么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对，第十七章第四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说什么？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个是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需要注意。当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说同样的话，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主耶稣在地上成全了这个在地上呢
他的服侍是忠心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他没有退让，他始终坚持如一。那如果我们愿意像耶稣那样服侍的话，哎，我们要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什么，我就要坚持的服侍。也许有一天啊，我们从工作上已经退休了，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退休了，可是我们永远不要从侍奉当中退休，因为神要用我们，用我们的余生来服侍他。那什么是我们坚持服侍的动力呢？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格林多前书四章二节，他这样说，啊，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有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有问题吗？啊，那好，那怎么样我们才会有这个忠心呢？什么动力能够使我们在漫长的这个服侍的旅途当中能够忠心的来侍奉我们的神呢？有两点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是我们的动力。第一个，神对我们从前的过犯他已经饶恕了我们，神饶恕了我们过去所有的过犯，我们要因此感恩。那即使呢，神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已经为我成就了，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情呢，就足以让我欠我的一生给他。第二个就是神在永恒当中给我们的奖赏，那以后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他呢，他会奖赏我们，但这种奖赏是一个永远永远的。因此呢，对过去我们有感恩，那对将来我们有，就是要有希望要领取从神那里来的奖赏。那我知道我们一生当中会做的事情，很多事情其实是不重要的，我们一直在做。那有这个，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做的是比较紧急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做是重要的事情。啊，我们需要学习是做重要的事情。啊，那很多时候一件小事，可能都是重要的。可能是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他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就当我们把自己投入到主的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信他说：“哎，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浪费时间，没有浪费精力，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哎，你奉我的名给小孩子一杯凉水，这个也算数的，这个也算是什么，对我的侍奉，在神眼里没有小的侍奉。那如果我们打算做神的仆人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什么，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显眼的，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我的身上，哪个部位是比较显眼？鼻子最靠近你们应该是，对不对？很多人说这个是最显眼的，但是其实鼻子它其实并不是生命最攸关的东西。你把鼻子拿掉，它还活不活啊？还活。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心吗？看不到，对，这是不显眼的。但如果你把我的心拿掉的话，我一定死。就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显眼的，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不是说你看到的东西就是显眼的东西就是重要的，很多东西很多人默默无闻在后面去做了事情，我们叫做幕后英雄，很多时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可见性高的不一定是重要，不一定是重要，我们需要去明白， 那很多时候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是用我们眼人的这个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看的不对，看的可能是不对的。但是重点我们需要去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也许我们不明白，我们小小的行动可能会产生多么巨大的一个后果。在很多年以前，有两个十几岁的男孩要想去参加一个教会晚上的一个崇拜，很像我们今天现在这个聚会，只是呢当时那个座位都占满了，他们两个小孩子进去以后找不到空位，他们转了半天决定离开，因为找不到座位。这个时候外面有个招待，这个招待就对他们说，孩子们，说你等一下，我给你们找个位置。那个招待亲自就带着他们两个到了中间，在中间的一排问他们两个找到了位置，然后他们两个就进去了。那天晚上，两个男孩都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两个男孩当中，其中一个就是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那如今他已经带领了数以百万、千万的人认识耶稣基督。那你认为在天国里面，那个招待能为此有份吗？对，我同意你们，他是有份的。我们知道小小的一个行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永远不要小看那些小事情，因为所有的事在神眼里都是重要的。记住，别误以为无名小辈是不重要的，别误以为那些这个不必要，这个不必要，那个哎小事不重要，很多时候呢，很可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在讲这个题目，讲到了旷野生，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讨论一下，最起码我们教会的同工需要讨论，我们教会有哪些事工需要去做，给个 list。那我在不同的教会有帮助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应当如何分工啊，应当施工怎么去做。我说你很简单，第一个，你把你教会所有的施工 give me a list， 你把教会所有的施工列出来，然后的话呢，哎，你再看啊，然后呢，然后教会的名单拿出来，有多少人已经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就通常会发现有几个人会教会什么样的事工都参与了，他其实是很累的。还有很多人呢，什么都没有做，哇，你们知道这个现象。因此，我们今天，我希望哈，我们来这个地方不是听一个所谓的演讲。其实我真的不是来给你们演讲的，我觉得我是在给用心给你们说话。神带你们这几天来到他的面前，他渴望你能够成为他的同工。我们算什么？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任何服侍的，祷告神，神啊，你让我做什么？任何一件小的事情，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哎，那就是说什么呢？我们需要问教会的同工，说教会有哪些地方需要人去做，一定有的，一定有的，每个人都能够服侍，每个人都能够服侍。那我服侍的原则是什么呢？我服侍的原则，因为很多人做这个事情做得很熟，很熟就是认为你是做得最好的，对不对？但事实上我的概念是什么呢？最好的不走，次好的就上不来。 重点的不是事工，重点的是人，人永远比事工重要。我们需要新的人起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有服侍。那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的概念是什么？我的概念是说 I hope I can work myself out of this job。也就是说，我如果这个事情有人做的话，我就不做了，我就做其他没有人能做的事情，总是做别人不能 不说很少人做的事情。这是慢慢慢慢我们的教会的事工，我们教会的这个事情就会有更多人能够参与。重点是什么？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教会里面服侍，不是只是牧者，也不是只是同工。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什么？我是神的工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神没有让我们白白坐在这里来听个演讲，所谓的享受。神把我们带在这个地方，其实让我们能够学习，学习怎么样在我们以后的生命生活当中能够运用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东西。神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背景，你也知道你的才华技能能力等等等等，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爱好，所有的这一切都能够被神所用。归根结底，我们可以为用我们的生命来做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浪费它，这其实也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浪费它，或者用它来投资。生命最好的用处就是把它投资在它可以延续长久的事情当中。那样的话呢，嘿，我们的生命，记得永恒的生命就会有回报。知道在地上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真正有回报的，用在正确的事情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到底投资在哪里？因为总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他要问我们说，你用我赐给你的做了什么？你到底我给你的那些东西，你的属灵恩赐，你的聪明，你的能力，你的背景，你的经验等等，教育家庭体验这些东西，你到底做了什么？你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到底忙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就是这样活着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希伯来书六章十节他这样说，他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了你所做的功和你为他的名字所显的爱心。也就是说，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神都记得清清楚楚，神都记得清清楚楚。大家都很熟悉圣经上的一个故事，就有个财主，对不对？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把他仆人叫到面前，有些人给他了一千两银，然后呢2000两银子，然后呢5000两银子，完了以后他就回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叫到面前。那5000两银子的那个人说什么？哎，他说，哎，你这5000两银子我又投资了，是不是？然后又赚了5000两。神怎么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是马太福音25章21节。他说：“你在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的欢乐。”1000两的银子没用，是不是？然后神怎么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我希望我们以后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交账的时候，我们都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不是又懒又恶的仆人。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神 给了你们多少银子。我敢说根据我们的背景来看，一定不会少于5000两的，一定不会的。因为你们住的区算是富区的，你们教育背景也是好的，神给你们的是丰丰富富的祝福，一定不会少于5000两。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的用神给我们的。好，我现在问你，我们的孩子是谁的呀？啊？谁的？哇，你是真心说啊？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真的是神的。那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的学位呢？我们的地位、工作、时间、金钱、健康的身体，记得都不是我们的，只是我们来管理的，我们只是管家。当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用了。如果孩子是神的，我们只是管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非常的尽责。你不能说，哎，我工作很忙，等等了，然后等到孩子长大了，你说，哎，我现在我要补补你。你又回来找孩子，孩子一定不会要你的。为什么呢？你这个老古董，老古董说什么话也说不清楚了。重点是在对的时间，我们做对的投资。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神的仆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聚集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再一次清楚你给我们人生的使命目的是什么。我们活在地上，事实上就是要服侍神，我们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主啊，让我们能够 focus 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让我们有聪明智慧，怎么样管理你给我们的时间、金钱、恩赐等等等等许多所有属于你的东西，帮助我们在地上能够使你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今天再一次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